进化论的一些理论配合过来，我个人觉得不大恰当。可是不大恰当，事实上现在发现那个地球的年龄，或者这个宇宙的年龄，实在不止那么几千年，不到一万年呢、啊。那也没有什么难处，因为一章一节和第二节当中相隔了多少的年代我们都不知道，那是宇宙的起源，起源在第一章，地的恢复起头在第三节，说在那以前有多少的年代我们不知道，说在年代的事情上头我们不必叫我们心里有难处。我们必须注意一件事情，我个人肯定那六天就是24小时的六天，不是因为有晚上有早晨这两句话来决定它。因为有些人就说有晚上有早晨在希伯来文里头可以这样翻译啊，有开始有结束，那么有开始有结束那不一定是指着24小时啊，一个白天一个黑夜就是一这样一天啊。我也不管这一点，当然你可以说有开始有结束，但是主的话在那里明明是说出，是因着那光暗一进来，称光为昼，称暗为夜，然后才产生那个有晚上有早晨吗？从那个文字句文法内容上头，我们看见这样子看是合理而一气呵成，但是更主要的还是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的那一个原则。如果六天是六段长时期的话，那么第七天是多少？多少？我们读神的话，这个是应该抓住同一类的事情，是怎样就怎样。你不能说这里摆上七天，这七天的里头六天是六个时期，第七天是24小时。这个去领会神的话是不够准确的。第七天是24小时，那么头六天也是24小时，因为它是同一件事。那么这是你说那第七天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长时期啊，正如刚才你说神一切的创造是为了把被造的带进安息，所以安息是一种状态，你进入那个状态，那不就是进入那个第七天。但是我们必须注意这里的第七天，我们回到翻到出埃及记，看见神给以色列人所定的律法要守安息日的时候，你就很明显的看见第七天就是实实在在的24小时的一天。当然你要迁就地上人的想法我们没有办法，但是主的话是这样向我们显出来，我们也就照着神所显明的去接受。岔出去再说一下，现在许多时候基督教里头的混乱一个根源就是在这里，要迁就世界，迁就世界人的习惯，迁就人的思想，迁就人的理论，这个一迁就就把神的启示弄得七零八落，不完整不准确。我是把我的感觉这样交通给弟兄姊妹们，盼望主也能给教你们看得见见一见。那么是不是时间又到了？那好，那就去休息一会，再看那里。神要把人带进最完美的那个地步，是要借着 接受生命树的果子来达成神这个安排，也就是借着接受生命树的果子来稳定在人身上神荣耀的彰显和神传病的执行。如果人的生命与神的生命没有联合的话，神的荣耀和传病在人的身上还是不够稳定。所以刚才我提到在那个环境的安排上神有这样的一个预备，但神也在做了一件事，就在人被造出来以后就做了这一件事。什么事情？当亚当这个被造出来的时候，神看他一个人不够美，因此神就说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而这里可以说是婚姻关系的开始，这也差出去说一些话。弟兄姊妹们，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我们看婚姻这一件事情怎么看法。世界人把它完全看为一个生理和心理的需要，说的不好听就完全是为了满足情欲。这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的，我们在是不是也有意无意的让世界的这一种想法来影响着我们？我们回到神的话里头去看，神安排婚姻的那个目的在什么地方？我想弟兄姊妹很容易能看见，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配偶来陪伴他，是不是？不是，是什么？是帮助他，是帮助他。如果是陪伴他，那么今天世界人的想法可以举手赞成。神没有说是陪伴他，是说是帮助他。帮助他什么？你说他独居不好吗？早晨起来要烧早餐，晚上衣服脱下来的时候第二天要洗，多少家务的事情，哎呦烦死了，说找一个女人来做他妻子来帮助他理理家务，有没有这样说？对呀，从前不是这个样子的，你说得很清楚啊。那个时候又不穿衣服，
也不用烧饭，
也不要烧饭，对啊，什么家务都没有。你说那个时候我才不要这个洗衣机啊，这些都不要，根本就不需要。那这样子帮助他什么？修理看守，重新合意的去执行神的旨意，去对付仇敌，这个才是基督徒的婚姻的那个准确的目标。而不是看到这一个的话，基督徒的婚姻在神的面前是不及格的。虽然这好像是唱高调，人家听起来，但是如果我们是敬畏神愿意体贴神的，我们实在需要看到这一件非常要紧的一件。好了，回到原来的意思上头去。那么神要为他预备配偶，要叫他们同心合意的去成就神的计划。那么弟兄姊妹注意一件事情，那个神为他预备配偶的过程是怎么样？马上就让他睡觉，取一个跟肋骨来造一个夏娃出来。也许我们观念上是这样，但是历史事实不是这样。历史的事实是神把许多的那个被造之物都带到那个人面前来，我们很容易就给他起名字的这一件事情打叉了。 你留心神是怎么是什么字，那个话那个历史的记载是怎么的，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的个野地各样走兽空中飞鸟都带到那人的面前，看他叫他什么名字，这样子好像是光是为了给他们起名字。当你看到上文是为造配偶这一个做开始，神把这些被造都带来，而那个人就给他起名字。底下那句话很重要，只是那人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后来就是被造的都带到那人的面前来啊，神让他在那里看准一件事情，你需要配偶，我也觉得你需要配偶，但是你的配偶不是从界限里头来，为什么？生命不相同，生命不相同，而神让人在这一个时候看到了这样，然后神就让他沉睡，就取出肋骨造出夏娃，啊，他都得了配偶，而且这一个配偶还引出这样的一件事，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完全的联合，彼此的扶持，互相的依靠，完全的联合，两个人成为一个，心思意念感情都成为一个，是这样子才能达成我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这一个心思。在这个过程的里边，发生在第六天的里头的，也可以说人家被造出来，神就已经让他去学习这个功课，神愿意人与他联合，这一个联合，神要叫人去承担神计划里头的一切，神要叫人成为他荣耀的彰显，神要让人成为他传定的执行。那么如何人才能达成这一个呢？不能光凭被造的恩典，照着他的形象来做，神把传病赐给他，这个是被造的恩典，不能光凭被造的恩典，必须进一步与神在生命里头有联合，联合到一个地步，完全成为一个啊，这是不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神要这样做，也只有这样做，人与神的联合到了这一个地步的时候，神对付仇敌，神的荣耀的彰显，传病的执行才完满。那当神给人有了这个学习以后，你按照那个先后的次序来看，这个时候才对人说，原子当中的那一棵当那分别善恶树你不能，果树上的果子你们不能吃，吃的日子必定死。从环境的安排和神给他们的带领，很显然的，人当时心里头应当有一个领会，去接受生命树上的果子，来进入与神联合的这一个实际，来完成神恢复的计划。那么这样一来，就叫我们看到一个大问题，就是神 永远计划的完成，或是神荣耀计划的完成，完全是摆在被造的人的身上。被造的人拣选神，神的计划就完成；被造的人迟延拣选神，神的计划就被迟延；被造的人不拣选神，神的计划就受打岔。那么因此我们在这里就看到原子当中的两棵树，就是神的计划能完满的完成的一个关键。具体发生在人的拣选的问题，这两棵树可以说出是两种情形，也可以说出是两个道路，也可以说出是两个结果。如果从两种情形去看的话，我们看见生命树是代表了人顺服神，人拣选神，人根据神。分别善恶树的情形是说出了什么呢？人不根据神，人根据自己，因为这个树是神所禁止人去接触的，人要去接触，那就不是根据神，而是根据他自己。根据人的自己，那就是分别善恶树的一个情形。如果从分别善恶树这一棵树原来的名字原来所提到的是什么？是自食树，自食。人有了自食，人就可以根据自己了；人有了自食，人就可以凭着自己了，不需要再凭借神了，因为我已经有了分析的能力，我有了一点的体会，我有一点的知道，跟甚至是我有一点的经历，我根据这一些，我自己就能做决定，用不着神来带我。所以这个分别善恶树，在它的情形上头来说，是人根据自己，不根据神。那么如果说从两条道路来看，我们看见分别善恶树是不拣选神，生命树是拣选神。拣选神就是生命树，拣选分别善恶树就是不拣选神，那是两条路。这两条路从伊甸园的时候开始，一直到今天，人都是面对着这一个选择。如果神让我们里面是苏醒的话，我们看到这一个选择，这个道路的选择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是关联到神的计划的完成。那么因此今天我们服侍主的人，我们个人首先学习拣选主，在神所托付我们的工作里、服侍里，我们和神的儿女们一同更深的去学习拣选主。我们可以这样说，整个属灵的问题连到具体的人的身上，就是这么一件事，拣选神的问题。我们拣选神，属灵的事情就对；我们不拣选神，属灵的事情就出乱了。过去是如此，现今是如此，一直等到主再来接住这个世代以前都是如此。因此我们求神给我们看到最开始的那个历史的时候，也能看出今天人中间的难处 在什么地方开始。那么我们看到这两棵树也是两种结果啊，这一点我们很清楚能体会了。生命树所代表的结果就是与神联合，分别善恶树所带来的结果是与鬼联合，与神联合所带进的是生命的丰富，与鬼联合的结果是带入死。那么虽然我分成这三方面来让弟兄姊妹们去碰这两棵树的原则，但确实是把我们这些被主选召来跟随主的人摆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一个属灵的挑战。我们怎么定规在神面前的道路选择和接受那个结果？以前我们的祖宗走歪了，今天呢，我们能不能再那样跟着他们走，还是回到神的心思里去接受神自己所定规的？我们里面的灵会告诉我们，我们要求神实在给我们一个柔软的心思，单一的去拣选神所要我们拣选。那么第二章我们也看完，这两章我们是用了很多的时间，从第三章开始也许我们就不那么深入的和透彻的去看，不过第三章我们还是要花点时间。那么当人在伊甸园里头过了不少 不知道有多少的日子，就发生了第三章这一次很大的不幸。在这个不幸发生以前，我们不能不说出一个问题，所以有第三章的事情发生，也是因为当时被造的人留下了一个破口。那个破口还不是一般人所说的夏娃跑到那个分别善恶树底下去欣赏那些果子，还不是这样，是什么呢？是他们没有急速的去接受生命树的果子，留下了一个空档，让撒旦夺走一个破口。这也给我们看到一个问题，在神面前的拣选顺服实在是需要学习操练到一个地步，立刻不仅是绝对并且要立刻的。虽然有一个绝对的心向着神，但是迟延的顺服还是留下一个破口，立刻的顺服才能完成神自己的心意。那么现在不晓得过了多少的时间，有一天撒旦借着蛇的那个形状，或者就是拖在那个蛇的身上，就来到夏娃的跟前。那时亚当不在，我不是说夫妻俩一定要恩恩爱爱不能分离啊，好像我们广东人就有这句话，公不离婆，秤不离砣，懂吗？秤放那个秤，离那个秤砣， 我没离开那就没有作用啊。我不是说一定要这样，但是我们必须看见在一起是为了完成神的旨意，暂时的分开也是要为了完成神的旨意。现在夏娃不在亚当的跟前，可是夏娃心思里头有了一点打岔，好像不仅是好像，实在的是离开了神的旨意。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去欣赏那个分别善恶上树上的果子，有人是这样说，也许是也许不是，但是无论如何有一件事，亚当当时不在，他一个人在，他在那里想什么呢？你说他不是在那里欣赏，也可能他真的在那里欣赏，不然的话撒旦就没有机会向他说话。我不知道是不是生命树的果子不好看，是不是那一棵树的那个样子也不好看，也可能是，也说不定。因为主到地上来的时候，他没有加行美容，也没有美貌叫我们去羡慕他。也许生命树的果子，那个生命树的树和果子都不太美，在外表看来。所以跑到原子的当中，夏娃不去看那个生命树的果子，却是在那里看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有这个可能。所以撒旦有了机会向他说话。没有同心抵挡撒旦，合在一起抵挡撒旦，分开还是抵挡撒旦。如果他们真活在神的那个心思里边的话呢，这个事情没有发生的机会。所以有弟兄给我们指出来说，伊甸园的堕落不是从摘果子那一个动作开始，更不是从吃到嘴巴里头的那个时候开始，是在没有摘果子以前心思上已经下去，是因为有心思上头的下去，然后才有下一步的行动，或者说下一步的时候有引诱，再带出那一个背逆神的后果。那么在这一段的历史的里头，有好些很多人都是这样提过了，我们不提了。好像撒旦的一些工作都是改变神的话啊，那么这些弟兄姊妹们都会了解，所以我就不从这方面提。但是我不得不很重的来指明了，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所带来的那一个后果和性质，这一个后果和性质和今天我们的实在的情况有很密切的关系，也和整个属灵的历史有很密切的关系。撒旦对女人的诱惑是怎么说？你们第五节，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是事实，撒旦没有骗女人。对那一个来讲，但是神禁止他们吃分别善恶树上果子的理由却不是这个，但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所带出来的那个结果的确是这样，他们眼睛明亮，有智慧，能如神。事实上 人类的历史发展到今天，有很多事情是值得人夸耀的。如果人心里头没有神的话，所以到处你都听见人定胜天的这些呼喊，这些呼喊你以为是没有根源的，有根源的，就是从伊甸园开始，人要满足自己，人要根据自己，人要凭借自己。特别到今天，在基督教里头许多的混乱，太叫我们看见这一个东西，人不再重视神的话，人重视一些神学权威的主张，人不再重视圣经的真理，人留心有名望的人所鼓吹的，人不再根据神的心意和神的需要，而根据人自己的感觉上的需要。这种情形到了今天不是非常明显的在基督教的范围里边吗？昨天我收到张立生弟兄的一封信啊，里边他跟我提起一件事情，他心里头很有叹息。他说他在就是戈顿神学院里头发表了他的辩道学，当然这是非常需要为神的真道来争辩，这也是主自己主的话所吩咐我。可是他说我这样的这个辩道学的去发表，就引来许多年轻教授们的攻击，不是一个，是许多。攻击他什么？他没有说，但是我能体会到，太古板，没有学术性，没有需要。我大概能体会到那些年轻的教授们心里所想。正如几年前我到 Dallas 那边去的时候，我就听说了。美国南方的浸信会在信仰上来说算是很保守的，在属灵历史事上保守不是不对，而是不错。但是前几年我在那边那个弟兄告诉我一件事，他说他们刚开过了那个南方浸信会的一个什么特别的联会，有一个年老的牧师，他很守着主的话，也给许多年轻的牧师来围攻他。为什么会发生这种问题？基本上就是说，今天的基督教已经慢慢的走到一个地步，不再以神为根据，不再以神的话、神的真理为那一个基础，而以人的主张为蓝本。这是什么？伊甸园的故事的翻版，是伊甸园堕落的那个原则在不同的形式的里头出现。我们求神教我们看到这一个，在我们个人的追求和学习上头，求神救我们脱离这种光景。我想弟兄姊妹都能懂，任何根据自己、凭借自己，结果都是满足自己。人的自己一得满足，那种喜乐啊，我们都有这个经历啊。正如有人给你称赞几句的时候，你真是觉得飘飘然。人家跟你说：“哎呀，某某人你还差一点啊，你需要好好的用点功。”你心里就闷闷的，你说：“我觉得我还差不多了啊，你这人瞧不起我，不给我面子。”你觉得难受，我们天性就是这样，就是喜欢这样。但是在属灵的追求上，我们必须要脱离这个伊甸园的那个原则，伊甸园堕落的那个原则。
这一个原则从那一个时候开始一直到今天捆绑着我们，捆绑得很厉害。但是感谢神，借着他儿子复活的生命，借着他自己儿子的得胜，已经替我们打好了那个基础，我们有根据脱离，也必须要脱离。然后在第三章的里边，有一些平常弟兄姊妹们都能接触到的，我就不说了。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还是要说。那么等到人堕落了，人法那个智慧的发现，就是显露人的愚昧和丑陋羞耻。今天也是一样，今天人说思想开放了，开放到一个地步可以不穿衣服了，这是进步还是退步？就是人的羞耻。我们是在看到这一些羞耻到一个地步，不敢见神，不敢见神的心思发展到一个地步，怎么能保护我这个人可以不见神呢？在心思里头就产生这个想法，根本就没有神，没有神嘛，那不是正好，我们用不着见神，也不稀罕神来见我们。心思发展到了今天这个地步，但是这些心思的发展不能改变事实，羞耻还是羞耻。神在那里看着人的愚昧，神不因为人说没有神就没有神。不过我们感谢神的就是，只管人用这样的心思去对待神，神还没有停止寻找人。哎呀，这是太可爱了。当日神寻找人，今天神还在寻找。那么当人寻找到失落了的亚当的时候，他们躲避神了。在没有躲避神以前，他们也发觉自己赤身肉体的那个羞耻了，又用自己的方法来遮盖羞耻了。但当然不行了，这些弟兄姊妹们都知道。一直等到神用流血的方法，用皮子做衣服来给他们遮盖羞耻，神借着这一件事情向他们预示将来基督的救赎。那么这些弟兄姊妹们都知道了，但是我在这里却要说，当神在那里追问，你怎么知道你是赤身肉体，你怎么知道你是受羞耻，我们注意亚当的回答。当然我们晓得他们夫妻俩都很会打太极拳啊，这个人把他送到那边去，那个人又把他送到蛇那里去，这不关我的事。但是这种推搪是没有用处的，我们不是看他有没有用处，我们而是说在亚当和神的谈话的里头，我们要看一个问题，十二节，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好像他没有责任，如果有责任的话，
还是成了你的责任。因为你说你做一个配偶来帮助我，他现在来帮助我了，他见我肚子饿的摘了个果子给我吃了，我接受他的帮助了。
不是这样，
不错，神为他一个配预备一个配偶是恩典。当我们享用恩典的时候，却不能忽略那一位赐恩的主。现在亚当好似在那里享用恩典，太太来服侍我多好。贵神弟兄有没有给姊妹服侍的很舒服？我们感谢主，神预备一位做妻子的来帮助做丈夫的，也做预备一位做丈夫的给姊妹们来做一个保护和做一个用这现代人的话来说，给他们好像有一个安全感，彼此的相助，目的还是在执行神的心意。这些都是恩典，但是在我们享用恩典的时候，一定不能忽略那一位赐恩的主。现在亚当在吃那一个的时候，他的理由就是说，你给我的女人，她给我果子吃，我就吃了。我是在享用恩典呢，享用恩典不能越过赐恩的主这一条线。享用恩典越过了赐恩的主这一条线，那就把恩典变成，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变成什么？变成亏损。恩典是好，但是恩典必须是在赐恩的主的管理的底下去享用。你在享用恩典的时候，越过了赐恩的主，忘掉了他禁止接受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这一个吩咐，就是越过了界限。结果呢，享用恩典就造成了亏损。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在我们属灵的追求上，我们的着眼点不是在恩典，恩典是神所乐意赏赐给我们的，我们不愁神不赐恩典，因为他是以为父的心来对待我们。我们所要留意的追求的目标是赐恩的主，赐恩的主比恩典宝贵，追求得着赐恩的主是必须的。当然站在人的立场上，我们觉得我们需要恩典，事实上我们也的确是需要恩典，但是在神的安排里，神是把赐恩的主赏赐给我们。我不知道对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留意，在救恩的应许上，神是单单给我们赦免的恩典，还是整位赦免人的主都给了我们？这一位赦免人的主给了我们，他所带来的就不只是赦免的恩典。我们很熟悉的一节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你看见这个应许里头，神是把赦免的恩典给人，还是把赦免的主给人？赦免的主给人。我们实在要敬拜赞美神，
从此我们就学习追求得着赐恩的主，过于追求享用恩典。这也是保罗在末后的一段日子他所追求的，他所追求的是要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他所追求的是为基督丢弃万事，为要得着什么？基督自己。我们感谢神，开始在伊甸园的历史也已经给我们看到了我们在神面前活着追求奔跑的方向。我看今天就交通到这里，剩下一点点时间我们要祷告。弟兄姊妹们，照做，我们不要开快车了，不会那么慢吞吞的了，不过该快的还快，该慢的还慢。
对，
我们到第三章里头去再看。人的堕落当然是第三章里边的一个主要的题目，但在这一个堕落的里头呢，我们却有一些事情该留心的。上次我轻轻提了一下，人被造的时候神没有给他们名字，他们自己也没有给自己起一个名字。后来我就没说，以后有姊妹就问我，怎么没有撒文？我现在先来一点撒文。弟兄姊妹，你注意，从第二章一直到第三章，神和人中间那一个交通所表明的不是某某人，而是那个人。相当长的时间都是这样，连人自己本身夫妻彼此的中间也没有一个特别的名字。等到第三章的时候你就看见了，人堕落了，神处理了人堕落的事。从十七节开始你就看见人的名字出来，亚当的名字不是在第一章里出来，也不在第二章里头出来，也不在第三章的上半出来，而在十七节那里开始出现。更明显的叫我们看到夏娃的名字，我们可以说是被赶出伊甸园以后才开始，那是二十节。那么这个为的是什么呢？我们不知道，因为圣经也没有很明显的给我们解说这一件事。但是我们从起初名字的需要去体会一下的话，应该会比现在我们去体会人的名字简单一点。现在我们的名字如果不清楚那就糟糕了，一堆人在那里，你说哎，你叫哪一个？因为名字 好分别。但是在当时名字的需要实在不大，最起初只有两个人，亚当在那里，哎，定规是夏娃。对啊， 夏娃在那里说嗨，那定规是亚当。在那个时候名字的需要不大，但是我们也看后来人的名字开始当然是亚当跟夏娃的儿子们了，有记载的该隐和亚伯，这是有记载开始最开始的时候，以后吗有塞特以挪士，那么以后人的名字就出来了。但是你看当时名字的作用不在分辨而在纪念，那么一提到纪念呢，有好的有不够好的，亚伯该隐，那么这个儿子们的名字的是一个好的那方面的纪念，就好像我们越到第四章去了，我先说也好，等会就不说了。而他们是抓住神的应许来纪念神所做，或者说他们照着神所指明的，他们去领会了他们自己的遭遇。旧约所记载的开始很多人的名字都是有这个意思，雅各叫做抓住，犹大叫做赞美，啊，你看很多人的名字都有他一个特别的纪念在这里，拿来做分别的那个作用在那个时候并不太大。那么这是好的那一方面，坏的那一方面是拿来突出人的自己，这和人堕落的时候撒旦所给人那个答应啊很有关系。你们吃的日子你们的眼睛就明亮，你们就如神一样。我们不是提过了吗，这一个引诱的答应是告诉人说，从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从此以后你们不需要再有神，你们自己就可以做神，从今以后你们自己就可以代替神，你们就可以把你自己高举起来。怎么去把人的自己高举起来，人的名字是一个方法。那么所以我们就看到夏娃什么意思，不错他当然是众生之母，但是在夏娃言那个最简单的意思就是说生命，有点感觉就能看到这个是生命的起源呢。夏娃怎么都不能叫做生命，对不对？是圣经里头马上就解说一件事，它是 众生之母，但是在最简单最不要的那个意思说生命。当然我不敢说亚当当时是故意如此，但是人犯罪堕落了以后，许多事情做得不够准确是由不得自己，因为里面那个性质改变了，里面接受了撒旦的那个生命，不是接受生命树上的果子所表明的神儿子的生命，而是接受了撒旦的生命，因此从里头出来的东西许多时候由不得自己，就像不准确那个方面走去。人的天性从堕落以后很自然就发生这种光景，当然这个名字的作用到第四章的时候就更明确了，那是该隐为他盖了一座城，以他的儿子的名字来称那个城，很显然的借着那个城摆上人的名字去表扬人的自己，去纪念人的自己。那么这个等一会再继续看下去，从另一方面去留意。那么 所以我们回到第三章里边去的时候，一面我们是看见人的堕落，另一面呢，我们也看见在人堕落的同时，神对堕落的人怎样善后，怎样处理，对神被破坏了的祭活怎样去挽回，神都做了启示。这是我们该注意的一个重点。我提出几点让弟兄姊妹们去注意，我相信弟兄姊妹们都熟悉的，不过我加重的来指出，这是关乎神在人堕落的时候向人启示他的救赎计划。头一件事情，神来寻找人，人堕落了，人没有寻找神，也没有呼求神，就是躲起来就是。但是感谢神，他来寻找人，从开始一直到今天，神没有停止寻找人这样的心意。正因为这样，救赎在神的心里头就有了一个基础。如果神不寻找人的话，那救赎有和没有就显得那个分别不大，因为反正神都不要人了，你堕落了，但是感谢神，在他的里头有一个意念，他非要把人寻找出来不可。这一个寻找人的心思一直到今天叫我们读到的神爱世人这一句话，这一个应许，也是根据神寻找人这个心意显明出来。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我们看见神用流血的方法，那就是救赎的方法了，说明了救赎的方法必须是流血的方法。那也就是说，流血就是丧失生命。神在这里启示一件事，堕落了的人要被挽回的话，必须要用生命去赎回生命。我们记得二章神的话是说，你们吃的日子一定死，罪的工价乃是死。在神的公义的面前，如何把这一个死去满足呢？这一个死的事实没有满足，神的公义就受到亏损。那么因此要把罪的工价满足，而保留或是说而挽回犯罪的人的话，必须用生命去赎生命。那么因此就神在这里就隐隐约约的指出了将来他的儿子来成就救赎的这一件事，那是透过皮子做衣服的，这是弟兄姊妹们都熟悉的。人的办法是无法果树的叶子，解决不了问题。无法果树的叶子只能遮盖短暂的羞耻，不能解决问题。神用皮子做衣服解决问题，解决问题不在实用这一方面，而在属灵的那一个含义。流血用生命来赎取生命。那么因此弟兄姊妹们你注意，今天我们在神面前传福音的时候，最需要注意的是什么一件事呢？ 近代，因为工商管理发达的缘故，工商管理学啊发展起来的缘故，有意无意的也影响了基督教的服侍的方法。人太注意那个工作方法的问题。我们不是说工作方法不可以用，感谢神，他允许我们用各种的方法，这是神所给我们看见的，他不禁止我们使用各种各样的方法，但是方法是其次的问题。